所以这个普贤菩萨的请问之后，佛已经呢开示了如幻的观修，这个如幻的这个观行。说完了之后呢，佛就再做一个寄送，跟前面这个寄送是一样的，它属于重送。重送就说了一段之后呢，再以这个送的形式表述一下。要是我们摄要的来思维，来记忆这个所说的内容，那就会比较有一定的这个来方便。十世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贤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皆同诸如来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空生若覆，空花若覆灭，虚空本不动，幻从诸觉生，幻灭觉圆满，觉心不动故，若彼诸菩萨即末世众生，常应远离幻，诸幻悉皆离，如目中生火，目尽火还灭，觉得无尽次，方便亦如是。那么这个寄送呢，就是训前面这个相关的义理，从总标到这个来详释，以及后面的这个解答，就以这些颂词呢，再解释了一下，再说了一下。那么在前面我们有过详尽的阐述呢，解说呢，这里只是依这个颂略作解释，这个讲解一下这个颂词。普贤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皆从如来，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实际上这一段呢，这个有一个颂多一点，因为这个四句一个颂嘛，那么这个就说到五句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它是前面讲了这个一切这个众生呢，这个种种诸行啊，这个无始无明的幻化了，都是从如来圆觉清净心中所生的。在解释的时候，我已经呢非常明显的这个呢依经文的意思，以及依过去的这些注疏啊，做了这个呢讲解，就是我们一定要消除相应的一种误会，认为说这个无始以来呀，一切众生呢，这个种种诸行呢，都从如来生呢，以为是以如来的圆觉为体，从这个体当中生出来，那这个是一种大误会、大破解。这个地方说的生呢，是相待意，相待于佛的圆满清净智慧来观。圆满清净智慧说显来说众生无始轮回呀，一切生命啊，种种现象呢、这个呢从诸如来生，从诸如来圆觉生，这个是依智慧心观照，依智慧心的洞察。实质上呢，在我们这个无始以来这个众生流转本身呢，那它是这个头出头没，执着种种镜像，随这些镜像呢追逐啊，随这些镜像呢嗔恨呢、贪呢、贪嗔痴啊，种种呢起惑造业。所以这个生命形态里面的这个动机啊是虚妄的，但是不知虚妄， 那么如来圆觉了，一切洞察了，与这个这个生命的事实啊相契合相契应，所以才能够了如幻，不然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众生呢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每天这样吃饭睡觉种种生活，在这个当中啊予取予夺，随波逐乱，烦恼哎由小到大了不断的这个积累，没有办法从你的现前当中啊现实当中啊显发如来清净的智慧，所以是在成不在觉。那佛呢是在觉了而了成，不是说觉了以后就离成了，说这个得解脱的人呢圆满智慧的人呢就不在这个世间呢，不跟我们众生呢有任何的关系，脱离一切众生，不是这个意思，是再觉了成，也真正实实圆满觉悟的这个圣者，才能够如实做生命观，才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种种幻化了是怎么样的因缘机理机制，以及如何从这样的颠倒梦想里面获得解脱，断除原来的颠倒梦想呢，获得自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切众生无始，这个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那么有的地方呢就不说建立，就是说怎么样呢，皆从如来圆觉心生，皆从妙明心生。那么这个生字啊，其实呢这里讲的说建立就更加好理解一点，就是依智慧心这个洞察如是而显，不是像种子生芽那样的生，那种生呢是世间现象里面这个种子啊为清音水泥阳光空气肥料是助缘，然后这样生了芽，有种生芽，芽依这个种有，那么这个如果依这里讲的道理了，再深度的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因呢，所谓的果呢，它是前后相待的，对这个事情呢发生了出现了，我们才可以说前因后果，然后呢种种助发的缘，是这样来讲的，那么从究竟本意上来讲呢，因果幻化，因果不可得，并不是说否定呢，说这个你有因果的作用呢，你有因果的力量的这个影响呢，不是这种否定，所以我们读佛经了解这些经典呢，一定要看这个呢正确的注解，像现在有一些相似的讲解了就已经离得很远了，这你想把这个道理想清楚啊，那是想不清楚的，就会产生倍加颠倒的这种呢戏论，甚至于认为说这佛法这样说的前后不是相违啊，没有相违，前后是一致的，没有这个嘞相违，没有这个不通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把总义复述了一下，下面就是对于详说了如何修啊，这个嘞做了一个嘞复述，重申嘛，这就是复述前面的内容。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前面总说之后啊，就这个基本的观修理，那就出来了，那就有了。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又应对和衔接第一章文殊所问，就是这个佛的这个法陀罗尼啊，大陀罗尼，就是圆觉清净，众生呢皆具，众生呢本具。那这个也有些人就产生误会，众生的本具，那么我们个个都是佛了，这个本具皆具 是从功德，是从真理的意义讲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没有颠倒了，没有息论了，要没有颠倒没有息论的话，那还有修啊？不用修了，都是佛了。所以有些人看了这些圣僧的经典不解其意啊，就做颠倒，说你看佛都讲了，都是清净的，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都是对的，不用修了。那这个就是表层的一个意思，没有理解这个嘞经典呢真正要说的那个，就是说从法性上，从真理上，不管觉悟不觉悟，就我们没有觉悟的人在这个颠倒当中，你即使依这个虚妄想，想有停留，想有执着，其实是无可捉的，无可住的，无可停留的，事实就是如此。只是你的心啊迷背了真理，不跟觉相应，就显不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修。所以依此这个佛的圆觉经，清净心为一来修。所以修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呢？离诸空花，就是空中的花呢，是眼睛的毛病带出来的，妄想出来的。空本无花，依空而有相，但是容易误会这种相。就像有的地方比喻啊，这个圆觉性、佛性、清净心、如来藏，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的。这摩尼宝珠呢，本身呢是净无尘垢，没有任何的颜色，但是这个放了青的时候呢，就会显现青色；换了赤的时候就显现赤色；换了黄的时候就显成黄色。那么在这个光带之下呢，这个有人就误认为摩尼珠啊是青色的，摩尼珠是黄色的，摩尼珠是红色的。就像我们这个水一样的，水的本质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气味啊、颜色啦、味道啊，就是淡的嘛。那如果说这里面换了红的颜料，换了这个黄的颜料，那你看这个水呢，你就觉得这个水是红的，水是黄的，水是蓝的，是这样子，产生这种误解。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空花了，它是依空而显，不能够这个颠倒了，将这个空花当成是空，空花是空花，虚空是虚空。那么空花若复灭，虚空本不动，那么觉花是妄嘛，那么离妄得真，得真的时候真本如是，不是另外新生的，这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真正觉悟真理的时候，不会多了一个头，多了一个手，生活当中的一切还是照旧，还是这样子。就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的，这开悟的人以后又怎么样呢？人是旧时人，还是以前那个人，不是就是行旅处，行旅处，行旅处就是这个走漏啊、行踪啊的地方，就是说他心行智慧是不一样的了。以前是迷乱颠倒行，现在是智慧清净行，依觉性呢起观照，智慧妙用呢这个显发出来，是这样子。那么从这个正的本身呢，无可得正，有得有正呢还是妄见，还不是真实所证，真实契入。那么这个地方呢，空幻灭了之后啊，是虚空本不动，这个时候才会真正了知空幻和虚空二者的界限。是不正真实的时候，这个界限是分不出来的，它活合一位，就像后来的一些禅师讲的一样的，是色里交清，水中盐味，水里面的盐味，色中交清，就是这个放一种交清的颜色了，那这个跟水就合在一起了，就分不出来了。那到这个觉悟的这个真实心里面呢，那是完完全全可以分清楚，发现生命本来如是，原来所起所着呢 如梦中之事，大梦一场醒了。所以举手投足的努力或者是后退，原来都是假象。所以我们在做方便的时候，是他需要的，一定是要有，没有此三方便呢是不行的。所以要呢以幻修幻。但是这个方便对于超越者来说呢，又是多余的。醒了之后呢，这知幻即离嘛，离幻即觉嘛，这以幻出幻呢，幻也是假的。就是大梦醒之后才觉知，才能够了证。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证悟啊，它就好像做试验去证明一样的。证悟它不是说新生的一个东西，就像你证明一个道理，证明一个什么事情，你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技巧工具，做了一定的展示之后，那么这个现象呢，这个本质本身呢，它的本质啊，就得到了，就获得了。并不是说我这个所谓的本质啊，这个道理啊，我现在生出来了，不是这样的。他只是把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番。那么证悟它也是了证，所以不会说这个证悟的人新生出了一个东西。但是有的相近的理解相似的说法呢，就认为说开悟了，这样才叫开悟了，也就获得了，就成了一个新生内容。然后生的体生的对象呢，就是说能够出生一切众生的这个生死啦，能够出生一切圣者的这个本体呀，所以相似的理解圆觉境，也就相似的建立圆觉证。如实的理解圆觉境，那么也就相应的建立真实观、如实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佛法要学了文思的这个基础很重要啊，不然你就走冤枉路，认假作真，甚至于以这个定境相应的这个心理的宁静啊、平稳啊、光明相啊，当作是开悟了，那这个当然是更外行了，离得更远了。所以这个圆觉经在开篇这个当中啊就提到了，它是比较重行的，揭示的理固然是很深，但是更加重于行，重于实践。理不离于行，行也不离于理。这个理越深刻，行越真切。这个行越诚，踏实了，它理越能够相应。这个理和事是不废的，理事呢是相应的。这以理道事，以事呢这个成理，就是把这个理啊能够证明出来，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虚空不动。幻从诸觉生，幻灭觉圆满，觉性不动故。那么这里就是这个圆觉之修啊，虽然这里是讲地藏菩萨之修，顿根立智的人，那么才能够契入。还有呢，就是说地上的是菩萨了，厚德智啊，圆修圆成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心机，就是说心理的层面、变化的层面，还是有其次第。就像你看我们人呢，看东西、想事情一样的，看到这个花觉得很漂亮，那就是你的一个印象。这个时候可能牵连起啊，这个他想到以前呢，其他人也看过，或者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类似的，那么他就有他本身的生活背景的情境的联想呢。那其他人又其他，又是他的这个生活背景的联想，各不一样。那么这个当中呢，他所起的念、所起的想，就一刹那，但是他有基本的过程啊，比如说唯识学里面的分析了。什么五变形啊等等之类的啦，他是这个心智感受啊各不一样的。那么在圣者所证真实的时候，在当起之证， 刹那之间，但是在言表的时候、阐述的时候呢，那可以是千万差别，一一表述，是这样的了。所以我们如果讲体验的话呢，我们一看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一尝这个味道啊，就是当下一下子而已。但是你要传给第二者知道，佛证悟呢，真理呢，证悟无上大觉呢，就是一念心的刹那嘛。但是说法呢，这个浅深次第不一样，众生不一样，这个说法45年呢，那个说法是最长的，那么心众也不一样，所以浅深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就展开它的层面了。那么这里讲这个入真实观呢，正圆觉了，就是一刹那间呢，自根自顿，立性自顿，那么在说的时候，实际上它前面还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就是说幻从诸觉生，就是这个种种幻呢，是从觉生，就犹如空花了，依虚空而有一样的。这个幻灭觉圆满，就幻灭了，觉才圆满，觉心不动故，那么这个时候才觉心不动，这个幻从觉生的是基础，觉幻而灭幻呢，那是这个观行，观行所证所得呢，觉心不动，入一这个实相，入一真相，所以真正获得这个圆满，觉心的契入啊，是不退的，是不退的，只是成业来消种种的烦恼习性而已，就是力缘对境的时候。根本心的话呢，如虚空般一样的，不随幻生，不随幻灭。虽然相上有幻生，有幻灭，是这样子。若彼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呢，常因远离幻，就是一路方便，这个是总体方向，这不会错的，就是要这个呢，远离于幻。不随幻这个类追逐，不依幻这个类造作，这个修真实观的这个总方向，那深度的方向肯定是要依这个文师所说的理，你不要停留在中间呢，认为有所得，认为有所证，认为有所获，迟出不前，果步不前，认起这个就是认隐士为真实，将隐士当成真实的，诸幻悉皆离，就是一切幻都离，离幻之作，离幻之心也要离，如木中生火，木尽火还灭，那么这个里就是结合前面呢详细观修当中的合喻，就举了个例子来说，这个钻木取火，这木头钻了到了燃点就烧了，烧了之后呢，火烧了木也烧了，这两木相因嘛，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先一定是以有思为心，有分别心，有的人一听说佛法是讲无分别的，碰到分别两个字呢就害怕了，不是这样子的。你现在说不分别也是分别，哪不分别呢？你不分别就像个梦葫芦一样的，那是一种梦葫芦一样的分别，哪是没有想法了，就不是这样能够做得到的，那是错会其一。要两目相应，要以上分别，以正知正见，以清净境为引导，那这个去观修，这样才能够起智慧火，由智慧火烧烦恼心。那么这个前行呢是属于方便会、加行会，正入的时候属于真实会、无漏会，一有漏入无漏，虽然不是说这个无漏能够轻生有漏，这个有漏能够轻生无漏，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有漏的思、有漏的这个正思啊、观察了，它能够引入达成 这个来契入真实，升起无漏慧见，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作为道理的学习方面，经典的这个认识方面，就知道其重要性了。不然的话就是被这相似的一个认识呢给阻碍了，没有办法证入真实。觉得无尽次方便亦如是，这个是最后的这个相应的做结了，就是说真正觉的时候是没有方便，没有尽次，那么这个修它是如实修，如实修，那就是就这个普贤菩萨问如何修正圆觉，相应的这个行呢，做了一个重诵，重复前面的那种。那么接下来是第三位菩萨，就是普眼菩萨。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云何思维，云何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那么这个是第三个菩萨之问，这个菩萨也是问如何行，如何观行，但是这个菩萨所问呢，这个是应对这个末世众生呢，这个资粮前行的，都含有在内的这个观行、观修，那么比这个普眼菩萨说的呢，这个内容呢，又更浅了一点，又更适于呢初级的人一点。那么在这个请问之先呢，普贤菩萨呢，他也是具足礼仪、庄严庄重的这个请法，然后呢开始呢向佛呢起问，向佛起问，就是大悲世尊呢，就是这个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的这个世尊呢，你要怜悯众生，你要连这个来阐述这个圆觉的这个修行，圆觉的这个这个去路，这因为众生呢没有真理啊，没有这个佛法这个圆觉的证入啊，所以都在颠倒梦想当中，这为什么这个法的重要了，这你不以此法的话，没有这样的真实见的话，你怎么样这个努力啊，也是没有办法离苦得乐的。你的愿望是好的，求快乐，你的结果呢并不理想，一直在痛苦，跟我们这个不管是人也好，其他友情也好，当然从佛法的意义上来讲，从我们现实世间的角度上来讲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人类，我们人类这个生活生命状态当中啊，都是烦恼为主，各个领域啊，各个层面呢、都是充斥的烦恼，本来应该过得很好的，也应该很安乐的，但是总会找出很多事情来，不是别人呢惹了你烦恼，就是自寻烦恼，其实根源上呢就是自己有烦恼，别人才能够惹你烦恼，然后呢别人不惹你烦恼啊，你还要去自寻烦恼，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佛陀了，这要不是说法了，不揭示这个真理啊，我们这个一般是没有办法解这个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更应该感这些起问菩萨的恩，感佛的恩，这众生才有相应的这个因缘。所以愿为此会诸众生呢，诸菩萨众啊，这个菩萨众呢，就是只发心的，发了大心的友情。发了大心，什么大心呢？成佛就是大心， 我们说赚到多少钱呢？做的什么事情有这个好的这个名声呢、地位啊？那这个发心是很小的，世间的一个事情。当然，世间的发心也有小大，就有的人发心，这个做好个体的一个事情；有的人发心呢，关心天下人，那这个心已经够大了。但是对于佛法里面讲呢，这个是小小心，成佛的心，度一些众生的心，不舍一切有情，不管是人类还是乃至于其他畜生道啊，这个天界啦，都包括在内的，所以这个心才是大心，这样的愿望才是愿望，这种愿望是没有止境的，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发了心之后证了空性了，证了圆觉性了，那么这个是圣意菩提心，圣意的大心，地上菩萨都含在这内。那么这里请问的是普为一些众生请问的，既含有菩萨，那菩萨的话你就是没有到佛之前呢，都属于因地菩萨，还要修进，还要提升的，就像我们提问题一样的，有时候这个问题是个浅问题，不是很深的问题，但是在介绍的时候解说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引发深的层面的一个嘞讨论，深的内容的揭示。为什么最浅的东西它有的时候跟深的东西也是有联系的，无深不浅，无浅不深，深浅的是相待的，相依的，不要觉得浅的就是不深的。其实我们比如说了解五蕴呢，十二处十八界啦，四谛四缘，四谛十二缘起啊，这些基本义，你要是理解的真正很到位，要读这个般若啦、中观啦，读这个解释密经为实啦，读这里的如来赞呢、大圆觉性呢，这个应该通通都是不会困难的，都是有办法的，所以这里为这个大众说呢，有摄入深的，又有浅的，所以此会诸菩萨众，还有为末世众生，就是末法时代呀，善知识少，这个呢法义啊开始啊，这个呢越来越少的人知道，不是很这个呢兴盛佛法，这末世众生呢要遇法遇善知识遇种种因缘，难得，稀有难得，演说菩萨修行建设，就是这个说菩萨的修行建设啊，这个地方呢就点了这一问的主体。前面是告诉你怎么圆修，这里是指修行建设。那建设的话就设有初机，乃至深广，由浅入深，次第而进，所以说是演说修行建设。前面是告诉你说如何能够证入如来圆觉，以究竟为则的，以究竟为归的，我们看这些义啊，就像有的人说哎，金跟金呢、都是讲空的，从头说到尾就说空，没有说别的，实际上是那么简单啊，不是，前面主要破镜，后面破心，它有这个不同的层位的，经典当中啊，佛说这些法了，说这些义啊，包括请问者了，都是智慧之请，智慧之问，然后呢有智慧之说，智慧之答，是这样的，我们不可以做浅略观，现代人的心啊比较求快，追求这个什么效率啊速度啊，就像一个碟子一样的很浅，装了个东西再装第二个东西装不下去了，但是很快，吃快餐一样的，马上就吃好了，饱了，达到目的了，但是少数事情是可以这样的，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这样的，作为一个大的范围，长远的范围，那就要从长计议，要慎思慎虑，才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才能够达成一个长远的利益，不然的话只有少少的利益，少少的利益之后又带来很多麻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注重讲进次的问题，云和思维，就怎么样去思维呀，那前面讲以幻修幻，犹如空花，离了空花呢，空花灭了，虚空不动， 这个里说的是自检自要自深自广，那这里呢就是也告诉你怎么样思维道、那对于有基础的人可能一句话就解释完了，他就说到了可以了，但对于有的人呢他简直不知道是说了什么、那怎么思维呢，怎么道呢，就是说云和思维，云和住持、住持呢这个我们现在一般讲说住持一个道场住持一个庙，这你要有师父啦，有佛像经书啊、有场地啊，那你没有场地怎么住持啊，不能住到虚空吧、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衣食住行的配备呢、那要是寒冷的地方还要、保暖啊御寒啊，不然怎么住持住持不了，众多因缘让这个道场呢佛法的这个传播中心呢一直维护下去，这个叫住持、有人演说有人来求法有人来学习，这个叫住持。那么这里讲的住持是什么住持，是心中的住持，而不是外形上的这个住持，就像一个国家一样的或者这个地球一样的，你要保护它了，因为从佛法的缘起角度上来讲呢都是生灭因缘动态的变化无常的，只是在这个无常当中呢让这个某一相应的这个显示因缘能够不断不断相续下来，所以叫住持，是这样住持的、所以如果广义的话我们住持一个事业了也叫住持、这个比如说这个农夫种地相应这个种子啊，比如说一个良好的品种能够相续下来把这个种留下来，这个也是一种住持。那么这里住持呢云和住持呢是契入如来清净圆觉，是这样的住持，法住持智慧住持正悟住持，不是外形外相的住持。众生为物作何方便普令开悟，就是就没有开悟的人呢、他这个迷惑颠倒啊，愚智浅识啊，怎么样来起受同门呢，就是其心门昧啊未发了，怎么样教他了，教了之后他慢慢起了信心呢、有信念呢、集资粮呢、这个头脑越来越清醒呢、智慧越来越少啊、不智慧越来越多了，烦恼越来越少啊、那么这个才是相应的对于未悟开端呢做启门做方便，那么这样他才能够达到，不然你一下子圆满的深的东西他达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三根普皮一切接收顿力全收、普令开悟，就没有不开悟的、都开悟、像过去的这个讲学问呢都是这样重点、这个说了之后、就是、这个因即施教有教无类，什么样的人都教的，上智中智下智都教，那么下智的人呢你要有恒心有信心，别人一遍会的我就十遍有啊，我也是可以会的了，那别人也这个十遍会的我来一千遍那我还是会了，那你没有这个心的话一遍都不来那肯定不会的了，所以这里呢是普贤菩萨了悲心恳切，继续再请问佛了，开到这个乃至于末世众生未发悟的如何发悟，那么这说了之后接下来就是世尊开始回答，世尊这个这后面还有这个再说了，再问呢，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即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梦即欲圆觉不能悟入愿信慈悲为我等辈即末世众生假说方便作是于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那么前面呢说了是要为末世众生为这个未开悟的 作何方便。那么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点出起问这个要说方便的背后动机在哪里，相应的因缘在哪里。那么这里就是将前面在解说的一些内容呢在这里解说了。就是说呢，这个众生呢如果没有正方便，正方便就对于颠倒方便邪方便来说的，那有正方便呢才有办法。正方便就正思维，有正方便的有正思维啊，这方便呢就是方法了，方法的多层面呢很广呢，还是比如说去听闻的学习啊，这也是方便。然后置办一个相应的道场呢也是方便，然后这个准备相应的这个修观的地方呢同样也是方便。那么这个正思维呢，那就是摄入内心呢，有了种种方便具足之后，那么这个闻思因缘也成熟了，那就在那里呢如法观修。所以佛法的这个事情在哪里，在心，佛法的事业在心，心之事业，智慧之事业。所以我们种种外部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核心的。你像过去的道场呢，禅宗兴盛之后，就以禅林呢禅堂为中心，这个过去禅寺啊，其他的这个种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坡劳作，维护禅住，维护照堂，他就是为了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呢修法观修，然后有上知识上堂开示，这个谁请问呢来做点拨，以这个为核心的，其他呢都是多余的事情，尽量能够为减少，所以都是以这个为责的。所以是心之事业。这有的人呢就不太能够为了解的深透啊，就总觉得佛法里面讲心啦、啊、讲法啦、啊、怎么没有讲点更多的其他什么世间这些关怀啊等等，其实都含有在这个当中的，讲菩提心啊、慈悲心啊这些啦，含有在这里了。如果人的心转了，其他种种的事情都容易转，如果心没有转呢，就是很难办的事情。还有就是说他没有上方便没有正方便的，像现在有些人就是得了一些相似的理解，就认为什么都是现成的圆觉的，不用修了，所以变成一种懒精神，很懒惰，发不起精进来，没有方向嘛，没有方向往那死里也不知道。所以首先要正方便呢才能够起正思维，没有正方便是起不了正思维的。所以有的人学了佛法之后呢，他又跟生活也脱节了，又跟他这个相应的事情也脱节了，然后呢修啊也是非常勤苦的修啊，修无所获，所以既求不到世间的种种利益啊，也求不到佛法的利益，所以就倍加苦恼了，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学佛的人呢为什么也有困境呢，有的人总认为说学佛了就好了，万事大吉了，那么简单的也没那么容易，甚至于包括佛在世，虽然如佛的这个圆满智慧的这个启发指导，但是还是有人呢不得入嘛，这是因缘资粮要具足，愿信这个闻佛如来呀，说此三昧，就是圆觉三昧，这个三昧不是一般的三昧啊，三昧的意思解说过了，叫等持，就是定的意思，三昧，这个是这个梵文的音译三摩地，三昧，三昧就等持啊，就定心，这个定心呢不是一般的定心，是圆觉心的定心，像那个是《一教经》还是哪个经典里面讲的嘛，这个佛成道矣，住大禅定，这个大禅定就是指圆觉禅定，圆觉三昧，无不定思。没有所谓的入定呢、住定呢、出定呢，时时都在定，自性定，这个就是圆觉定，这没有任何的这个扰动，海不扬波，那么这样的定呢，这一般的人听了之后啊，就觉得不可思、不可议、不可企及， 修订嘛，肯定是要依据相应的方法来观呢，才能够入啊，入了那个定啊，还有成熟不成熟啊，如何出定啊？一般的人听到能够入定啊，都已经很了不起了，还不入住出，还一切时无不在定，怎么说呢？甚深复甚深的了，那么前面讲说这个如来这个圆觉清净之地，那么这个有的人听了以后心生迷闷，人就闷在那里了，心里面呢怎么办呢？这个样子就自己到不了的了。这佛法里面讲比如说讲般若耶呢，诸法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会背不会懂，懂就不懂，背还是会背，怎么色又跟空要等同一样呢？空又跟色又等同一样呢？那是我们看起来色就是色嘛，空就是空嘛，但是呢他心中的这个色是执着为实体的，他心中的空是执着为什么都无的，所以他不能够如实的理解般若空义，那需要讲解了理解这个像金刚经的这些经典之后才能够知道这个意思的。所以这里对于心生迷闷的人呢，他这样是思不透的，到不了的，所以就被于圆觉不能误入。怎么误入呢？这一看这个楼啊几十层高啊，那么高你叫他怎么上去啊？他飞上去飞不上去的，望洋兴叹，太平洋前面一站怎么过呢？他过不了，比如说他有飞机有梯子，这有个船，那这个就是有办法的了。太平洋再大，航行他一个月总会到吧，一个月不到两个月总会到吧，那你要他游过去游不过去，太大了，这不能误入，心生迷昧，愿信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就是为这个呢末世众生，为我等辈，就是这些菩萨，就是在场亲闻佛子教法的菩萨，希望佛能够发慈悲心，启示众生，告诉众生，相应的方便。这里说一句假说方便，是应对于什么？这个前面呢普贤菩萨所问一样的，这以幻修幻，不是修善有真，不要于修作停留，于幻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没有见识，不做方便。所以说方便呢还是假说，是训众生之机来说的。这个在像金刚经啊也讲过了嘛，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当然是颠倒啊戏论啊贪嗔痴水转的，不能够为继续了，不能够是跟着了。那时候戒定慧啊清净啊这样的方向呢，那这个属于法嘛，那么这些法呢它也属于是一个工具，不能够停留在这个上面，要知幻即离，这个是方便，这个是方法。所以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个非常亲切的比喻，就是说如法喻者，就像这个竹筏一样的，你过河，这河也是很宽的，那过不去游不过去，做一个竹筏了撑的游过去了，你的目的是能够到对岸，这不是说你跳到河里面去，所以要这个竹筏上了岸，你不能背着竹筏了，这竹筏是一个方便的。那么佛说的种种法，三藏十二分教，一切这个经历论等等，都是一大方便。然后我们以此修行来去向的涅槃呢，来做果证呢，做证悟啊，也是一大方便，那这个是根本上的一个方向，如果广说呢，八万四千法门呢，种种方便呢，不可计数的方便，那么种种说了，为什么佛说无法可说了，说法还没有说呢？当然是有两重意啊，一重是更深的，一重呢是浅一点的，就是像这里所做的比喻，说法如这个度身之竹筏。 以法来摄众生，以法来度众生。佛法存在于世间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就是留下了这些清净教法，然后呢，辗转传播清净教法了，不堕在迷梦当中，不堕在无明颠倒当中，从自身呢内心的种种的困扰，到外境世间呢世界呢种种的困扰，都是依众生烦恼心所起的。这个真正救赎啊，能够救出来呀、唯一此，这个呢圆觉境，清净境。那你要是能够植入，那倒固然好了，那多少人能够植入呢？都会跟这里讲的一样的，闻到圆觉心呢心生迷梦，弄不清楚，到不了，一定要有善方便。所以这些法，这些相应的道理，是出生死之慈航。这唯一这个的设法，所以这个要是能够焕发出来，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法就产生了它的这个真实意义了，就这个意义了。那么这个说了之后，要假说方便的做事予以呢，这说过了，然后就自诚恳切的起心，五体投地，三礼，这个然后呢，三请，终而复始，说了一遍又一遍，终而复始就是这样的，说了第一遍，再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表示自己的慎重性。像我们对什么事情，你如果是有重视感，真正很认真的话，说一句你就会入耳入心，你就会有相应的作用。那你要是不当回事呢，说了再多了，耳边一阵风就过去了，没多久就忘了，记不起来了。我们学这个圆觉经呢，固然因为众生呢确实我们讲末法了，不是说没有希望，也不是像西方这种文化背景所传承的那样是末世世界末日，不是。要以佛法讲说，将来这个弥勒佛出世呢是56亿7000万年还早的呢。这个末法只是说众生的外部事物太多了，然后这个智慧呢开始浅薄了，然后这个戏论呢邪说了横行了流行了，它缺乏一些甚深的这个思维观察，缺乏耐心。你看现在越是往小孩子走啊，越是这个样子，他没耐心，一个什么事情还没做定几分钟呢就跑掉了。那学法学东西啊，这就有信心，有耐心，有恒心，所以学得了。不一定说你一下子就是多聪明啊，多伶俐啊之类的，有的人反应是很快呀，但是他反应的东西太多了，也等于是反应慢了。这需要有这个这个呢沉淀下来的一个心啊，他总是要选取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间，相应的坚持才做得到。所以这个末法众生呢，末的主要在这里。像我们讲身熟二界，出家的也好，在家的也好，不像过去没那么容易了。但是过去的话，你看一个禅师像禅净禅师坐破7个菩萨，就我们现在谁能坐几下了？坐没坐几下就走了。所以能怎么样有收获呢？就像那个什么寒山拾得的这个禅师写的关于禅的一些诗一样的，这个寄送一样的诗，就讲说庸生为一共呢，欲求生富贵，就是说这有人求富啊，求财啊，就是一个平凡的生，他都没供过一个他没做过一个相应的善，就在那起妄。那意思就是说所种的因少少，所求的果呢很大。那学法也是这样的，了解这些经典同样的，你下了多少的功夫，有多少的努力，就会有多少的收获。观行观修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菩萨才会能够从因地发心呢，进三大阿僧祇劫了成佛。那成佛不是等来的，有的人听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总会成佛的，那行呢，我就悠悠哉，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佛， 哪有那么简单的？或者有的人说，这我念念佛到了极乐净土，万事大吉了，那结果呢？他这个心啊，一有了这个懈怠呀、懒散呢，最后佛也不念了，极乐净土可能都不想去了。这不要说解悟修行，一步推到两步，两步推到十步，一千步都推下去了。所以不管你是修禅、修静、修什么、修密、修显，佛法的基本义，乃至于这些圣僧里，那是一定要这个去学习，要了解，不可回避的，一定有这个努力心，这个是大同的大致的一个方向。那么这里问了之后，下面就是佛开始解说了，先是许说，先同意了，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即末世众生问于如来修行见次，是为助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普贤菩萨奋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那么这个在普贤菩萨的恳切请问之后，佛就说话了，就讲了，告诉这个普贤告诉这个菩萨了，普贤菩萨了，善哉善哉，先是赞叹，就有人请问呢，有人问这些问题啊，佛才说了。所以赞叹发问的人，赞叹发问的人，观相应众生之机，问问题要有基础的，这个在前面讲的时候就讲过了，没有基础的人问问题也不知道怎么问，没有个头尾，没有个这个浅深，这个该问的没有问到，老是问了一些边末的事情，那学了之后就知道啊，有了基础的人就更懂得了。那么这里的话呢，是地上菩萨利益之问，他不是为自己问的，是为菩萨，为这个其他友情来问的，为众生问的，让佛呢揭示这个相应的道理，只受众生呢善巧方便，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修行见次，就是你非来这样问。有的人呢听了前面那个深的道理都闷住了，问也不知道怎么问了，听起来觉得很玄很妙很深，但是呢又觉得达不到，那也不会想起来说有没有一个方法啦，怎么样的道啊，那这里普贤菩萨就带大家来问，问如来这个修行见次，以及如何的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以及相应的方法，那么这里就是同意这个嘞普贤菩萨所问要为这个众生呢解说，就是当为汝说，我现在呢就随你这个请问呢来进行呢阐述，予以这个嘞介绍演说。那下面的这个普贤菩萨了听了之后啊，奉教欢喜，听了之后非常喜悦了，高兴呢，佛为众生呢做这个开示，集诸大众呢默然来听，大家听了之后啊默然继续静静的等待佛来开示。那佛就继续开始讲了，这个依净次之修，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即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患，先依如来什么脱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中，愿作净士。那么这里就开始了正说，远离无明之事 怎么样去远离无明，怎么样去远离无明，那么这个是有方向有方法的，有一定的这个次第的次序的，才能够远离无明。善男子比心学菩萨，就是这个心学的菩萨了，还有末世的众生呢，你想要求得如来的净圆觉心，就是清净的圆觉心啊，能够如佛所证。那你证的佛之所证呢，就得佛心，你心如佛，因为相应的智慧就会升起相应的观察，这个相应的观察就会出现相应的境界，境和心是相应的。那么这个心呢是能观，这个境呢是所观，作为相对世界里面就是有能所的，我们讲无能所那是超越的境界里面，不是这个相对的世界现象。但是我们在理解在说的时候，以及证到了之后在开显的时候，还是不理这个相对的表述，相对世界的层面，现象界的层面。所以欲求如来净圆觉心，求圆觉心不是说直接得了这么一个心，那这个此佛彼佛了，是不是同一个佛啊？不是的。那是不是有差别的佛呢？也不是的。我们说同一个说差别的，是从我们这个相对义里面来讲。那么比如说如果从众生度化因缘来讲，此佛彼佛就不一样了，药师佛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一样，那么弥勒佛跟未来的弥勒佛跟现在的这个释迦佛那不一样，为什么？度化众生对象不一样，出现的时间呢机缘不一样，结束啊等等这个相应的空间呢不一样，法的流传呢久远呢还是短暂呢都不一样，这种种因缘的角度上来讲呢，那此佛彼佛来各有因缘。那如果说从证悟境界圆满智慧福德因缘智慧因缘的圆满来讲呢，那是没有差别的，佛佛道同，诸佛一体。那有的人理解这个诸佛一体啊，就变成一个体了，多个变成一个多，多个体变成一个体了，那就是错误理解的。这个讲诸佛一体是从圆觉心智慧心说佛佛道同，那么我们要成佛，我们也要这个与诸佛呢同于一位，那就是要显发圆觉心，要能够断除烦恼习气，获得智慧圆满，那么才会能够求得净圆觉心。这里净呢是烦恼之净，烦恼断了，习气断了就净了，那才能显露圆觉了。应当正念远离诸患，那么这个就是所行的方便。那么相应的方便就是起正念正观呢，远离诸患，就是能够了知这些患，从这些患当中出离。那也有的人会想到说，你前面不是讲过了以患修患，这个出离于患吗？那这里讲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不是，这里的话它是以修行方便修行见次的角度上来讲的，从同样的这个归宗和去向来讲呢是一样，都要能够得圆觉心，求得如来的圆觉心。那么这里讲正念远离方便，前面是知患即离嘛，离患即觉嘛，是随这个甚深如来觉心呢直接去入常观。那么这里是以正念做方便呢，来做诸患之远离，肯定也就相应的包含和摄入了见次的层面，见次的问题。先依如来什么陀行，什么陀行就是定的意思，什么陀就是定了， 是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止的力量、安住的力量、静定的力量，那么这个叫三摩陀。三摩陀行的话，就是种种的行可以引发三摩陀的，就是能够生定之行，生定之行。还有呢，就是说从这个定的本身呢，它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那么它有种种之分，种种功德，那么这些功德的引发了获得了，也属于是神摩陀行，是这样的。那么先依如来神摩陀行，就是如来所开显的定的相应的心行，坚持境界，首先是坚持境界的持戒清净呢，放心清白呀，这个心性啊，无染呢，他记住这个戒德了，所以心的安定，这个在经论体系当中啊，都有讲的，说一个人呢，他这个守持境界了，呵护境界了，小小戒呢都非常慎重，所以他的举止投足啊，安详、稳定，内心呢没有杂染，没有这些尘染呢去扰动。当然这个没有杂染是从一般的这个比较大的波动性烦恼啊这些来讲的，不是说从根本离细论的这个角度，如果依这里讲圆觉三昧啊，是从根本离细论的角度上，微细的角度上来讲的。那么这个坚持境界之后，他就会远住恶行呢，聚住善行呢，聚住德行呢，这个身安啊，心安，比如说他每天又偷啊又怎么样的呢，他坐在那里能打坐啊，能安修这个神摩陀啊，他就老想这些事情啊，比如说可能被人发现或者又怎么样的，人家议论不好，这心不得啊，而且在这个心啊远如这个转入专注的时候呢，会随这个所产生的罪恶之行呢出现幻境，出现镜像。你像这个人呢，他要是有种种这个过错了、罪恶了，他即使不是说修行，即使不是说这个修定，他这个睡眠的时候的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候呢，他就会可能会产生心里面的这种困扰，那怎么修呢？所以这个神摩陀行呢，不是单一的，它是种种综合的一个形成。安处途众，安处途众就本来，比如说你要经常讲法的，带着一帮人的，或者你本来做什么事情的，那么这个应酬晚辈啊太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安顿好，交代谁来管理怎么样的，你现在要放假了，这个把事情呢放在一边，佛法不是说放弃啊，完全不管，但是你阶段性的有些事情啊要做啊，那是必须的，这个是要一定的。你就像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做科学试验，它有一个试验室啊，没有什么灰尘啊，湿度要求怎么样，空气要求怎么样，否则的话有细微的微尘进去了，这个东西都不成功了，它要求这样的条件，甚至于某些产品你要密封的情况，真空的情况才能做得好。那么修定呢，观修呢，我们虽然讲说随缘修，随缘修什么时候都可以修，那这个是不得已，或者是真正某个人是善根立志，日用之中啊就能够顿起深刻的心，所以有这些层面呢，它一定有个过程的。那么这里摄入的见次方便，那就是全部都讲述出来，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呢要具足的。所以假设他是一个善知识，带着很多徒弟啊怎么样的应酬啊要讲课了，这个是都不讲了，把你们都放到一个地方去自习，自己讨论，自己读，这叫安处途众。然后怎么样呢？愿作净士。愿作净士就是到了一个清净的地方，没有多少的人事干扰，也不做这个世间的往来筹对，也不做这个一般的这个学问思考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专精常观，专精思维， 以此为则，那不是没事干，有事干。现在就好像我们现在做尖端试验一样的了，专门到一个僻静之处，这个环境呢等等这些影响是大的。如果这地方非常寂静安定，你坐禅观一坐，就胜过你在这个纷扰的世间当中啊，坐十天一个月甚至于，就那么大的差异。那当然呢，如果是老是在这个深山里面住的，他天天就是很自然的一种生活，他也不懂禅观，也没有学过法，他就是比我们一般这个纷纷扰扰争来名夺来利的人呢，不会那么大的这种情绪起伏，心比较淡定一点。但是你说他修啊，他怎么修啊？他也没怎么修，就坐在那个寂静的地方呢，过得平淡的生活。所以这个讲因缘就是这样的，你有这样外在条件，还有内在的因缘。你一般有内在的因缘，没有外在的条件也差一等。所以你看这个天台智者大师，他最开始的时候进修啊，禅观呢，悟入法发三昧，遍说无碍，所以这个时候慧思大师就授记他嘛，他说你的这个什么，初宣陀罗尼，遍说无碍，举天下人跟你讨论啊辩论啊，没有人说得过你的，那后来他不是慢慢这个民众意识之后，请到南京啊，就当时的首都嘛，这个瓦官寺，去讲法，那么讲了一段时间呢，徒众多了一千几百人呢，这后来他发现呢，因缘又不一样了，不讲了。为什么？原先人少的时候四十几人呢，成就的多，不是二十几人了。那到了那里呢，禅随洞四十几人，但是没几个人有什么成就的，成就人反而少了。所以后来他又再继续归到这个天台山去了，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人多了不见得就是效果也多，结缘结得多，因缘比较大一点，是这样子。那我们一般人呢，外向呢就是看事项，那么这个像智者大师啊这些善知识呢，他是从真实的层面，能够利益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情的。所以这里讲呢，就是说要愿做净士，就是有修法的基础，有观行的基础，持持境界要到了净士，这样来修，要有这些方便，这个就是细微的、广泛的，来讲解了，所以对于我们后面学的人呢，这个就可以按图索骥，依神依章来实践，来实践。你看这样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就越是一些大的经啊，大的论啊，对于相关的这个道理还有方便，就是事行都一一做剖析和阐述，使这个学的人不管是粗浅粗基的人能够获益，也乃至于说这个智慧啊深广的人同样也能获益，若深若浅的都有，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始之后，这个先呢总说一下，下面开始就具体做了思维观察。思维观察怎么思维观察呢？恒作思念，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毛发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精液涎沫糖类精气小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冻卷归风，四大各理，今者旺盛当在何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如是的思维观察，那就是作为引入初级方便的人呢，他比较需要有这个向善的层面来 光入，直接从这个成理性上思辨的道理上来展开呢，初级的人比较困难，但是这个有文思基础的人，经常学习经典呢，学习佛法教典的人，那么他就比较喜欢呢理性思考的层面，就讲如来清净呢，这个空花不动啊，这个空花幻灭了、啊、幻身呢、啊，这个虚空不动啊，相应的比拟比喻这些欲说，那是深度的说法。那么这里说这个地水火风啊等等诸相呢，那是浅近的相说，由有相到无相，说理说身那是无相，说事行说气入说方便的引入，那是事相之说，所以我们自己衡量呢，如果说你这个无相呢难入呢，你就从有相，这如果有相呢已入有基础呢，那你就通达于无相，那就通达于无相，这个是相依的一个层面，有相依的关系。如果说你就直接做禅观，到了寂静处这样来做四念观这个四大假合等等，那前面讲说众生呢不能够体入如来圆觉，这个清净呢如来圆觉性呢，就是因为怎么样呢，种种颠倒，万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那么如果我们对身相对心相这个相上四相上做了剖析之后，那这个颠倒不是更清楚了，那也就跟前面这个观察了剖析这个阐述啊，能够相应起来，能够契合起来，说佛法有那么难啊，不是那么难，但是有的人那个高谈阔论好高骛远，浅的不想学，深的没有真正懂，一知半解的表层的一个认识，然后就四处张扬了，告诉这个告诉那个，这有的人就道听途说这些相似的观念之后呢当了真了，那又没有时间来看原点呢，那就更加糟糕了，所以一定是要有事项的这个去了解，有道理上的这个思辨，就是一些道理，比如说像中观里面讲的更多了，就是问有问无啊等等啊，若生若灭的讨论呢、啊，这世间的任何事情都这样的，这智慧跟没智慧的差距就在哪里呢，这没智慧的看了这个就这个，就只是这个而已，有智慧的人呢看了这个就不是这个，那他就是透过现象去思维去观察本质，抓根本，就人家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个鱼呢就是那个鱼啊，另外一个鱼就是渔猎的鱼，打鱼的鱼，这鱼的方法，当然佛弟子当然是不会去捕鱼的了，也不提倡杀生的了，这个只是比喻的来讲这个事，就是深度的层面它需要有思维观察的，不是照抄的，不是复制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横坐四念，做什么念，四向上引入很容易了，就我想这段文呢就一般随便一个人读都基本是能够懂得了的，但是也解一解，这地水火风呢是佛法里面讲的宇宙气世间呢最根本的元素，我们现在讲原子了，什么原这个什么碳原子啊氢原子氧原子啊，这个现代观念的这个分呢、一百零几个元素啊等等，那么这过去不但是印度有这个朴实的这个物质基础理论的观念，传到就是包括这个希腊等等的，他们初期也是这种观念的，因为过去早期从哲学思考的范畴来讲呢，它就是两个基本问题，一个就是宇宙从哪里怎么产生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就比如说你呀、你是哪里来的啦，哪里去啊，我是谁呀、从何而来向往何去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天地之间呢，这天地哪来的，这要思考吧，那西方一直以来过去主要是说神创论， 因为神造的，那么早期一些哲学思考呢，认为这个元素啊，四大元素等等之类的。那从佛法来讲呢，宇宙是没有边际的，生命也是没有边际的，不是神创的，也不是说某个什么基本物质啊演变而来的，它是众生业力因缘所感召，气世间有成住坏空，所以我们所定位的地水火风基本元素还是一种假定，就像这里讲的样子，佛说法是假说，方便说，本无可说，因众生心呢迷闷颠倒，没有办法，善作方便而的引入，所以这个四大元素也是假说的，就地水火风，就像俗语里面讲四大皆空，有的人就在那里万劫一番，说九色财气都空了，四大皆空，这哪是四大皆空啊？佛法里面讲四大皆空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四大皆空这个空的是指色法空，色法空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是先以这个色法来为依来做观察了，观察这个身相之虚幻，然后再观形象之虚幻，我今此身四大合合，就我们这个身体啊，你不观察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人嘛，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老的就是老的，少的就是少的，还有什么呢？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肉眼呢、直观呢、显形色了、形体啊、颜色的所见所知。那么具体依这个四大元素来观的时候呢，那就是可以分类的了，那特别是现在解剖学更加细的了，古代也是有解剖，但有的呢它这个归类啊说法呢这有些不一样而已。那么这个四大当中，先说地大，地水火风嘛，先地大。地大的话呢，有毛发爪齿皮肉筋骨脑，水脑垢色皆归于地，那么这个一句话呢说了很多东西，说了老多东西，那你要做禅观的时候呢，不能说凭想象，我们现在很多人把想象当成是呢直接的体验和思考，就比如说听了某一个道理之后，你问他懂了吗，他说懂了，那是我们现在运用在某些事情的时候是可以的，比如说物质工具的一些制造，根据一些字典呢、书本呢、材料啊，组织啊，然后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工艺啊，这些是可以的。但是摄入到心灵的层面、精神的层面，它是要你的身心投入、精神投入，那比如说像有些技巧性的操作，那就不是工艺了，比如说你开车。你这个开车的话，你是不是开始这个手忙脚乱的了，这个又讲方向盘，又踩刹车踩油门，换来换去的，手舞足蹈的要，那么最开始是不熟悉的，那慢慢熟悉的时候，这个非常到位的配合，还有呢你的速度感呢，你对原来步行的速度、骑自行车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开车的速度是很快的，那这个操作又不一样的，只是你习惯了就已经觉得平常了，没有什么这个落差了、差位了。但是你要解说，对于一个没有这个经验的人来讲呢，那你就要从他的一般的感受、速度的感受等等，慢慢说起，然后他自己去实践之后，历练一番，才能够有同位的认知。不能的话，这个认知是有差位的。那比如说这里像这个毛发爪齿，真正做长观的不是说一下就带过去了，头发啦，这个身上皮肤的毛啊，那么做观的时候，他是要真切的一样一样的拿来观，头发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长条形的，切面是圆柱体的，这个颜色呢，这个如果是亚洲人呢是黑色的了，欧洲人种呢是金色的了，也有啊，那还有红色的了，那一般就是以黑色的来观呢，你在这个相应的范围嘛，然后呢这个头发啦，毛啊、体肤啊，然后再观察什么呢，爪，这个爪脖就是指甲的意思，手指头的指甲，观这个指甲，这个指甲呢是一个这个嘞，一边是这个梯形体，一边是这个 圆形半圆形的了，这就是指甲了，然后它的质地啊颜色啦，乃至于说这个齿，那些牙齿，真的牙齿，皮肉啊，这个一样一样光，那么在长观的时候才能够升起来，才能够升起来，横坐四念，所以四念处里面的先是依这些基本相。那么这里做思维呢，实际上看起来是观相，实际上呢还是摄入到理，依相入理，依事入理，是这样的，所以是偏重于理的。那如果说人的这个思维观察了，它比较理性的，那就是更多的可以呢从这个思考上下功夫，从思考上下功夫。那么这个脑髓，髓就是骨头里面的骨髓，脑就是脑部，脑髓构色就是统称的，就是种种污垢之色。比如说我们肠道里面大肠小肠，这里面一些渣子垢秽等等，那都归于垢色，都归于地，因为这些种种都是属于坚固的部分。地的特性呢就是坚固性，硬的就是地，我们不要也听到这个地万文生因，因为大地就是地了，大地不是这个地的整体概念。佛教里面讲这个地啊，就是说地元素坚固性，一切有坚固性的层面都属于地大，你比如说这个桌子啊花啦，这个也是地，这个地大成分是有的，就是这个树也很坚固的，这花呢它有这个碰触的时候有硬的一个感觉，层面。那么这个是地大，这水大呢就是一切跟液体跟湿性有关系的，就是水大。那么这里就讲唾口水啊，涕鼻涕啊，脓啊，血啊，精液呢，涎沫啦，痰呢，眼泪啊，精气啊，那么这个大小便利等等，这些液体相关的，湿相关的，就是湿性相关的，就是水大。这个火大是怎么有暖气的热性的热气的，就属于火大，我们有体温呢，有热性呢，这个属于火大。这风大是什么？风大就是动卷，就是我们走路啊，站起来呀，走动啊，这个当中就是风大的作用。风的特性是怎么样呢？风有动性，动性就是风，坚是地性，湿是水性，暖是火性，动呢是地性，就是坚湿暖动，而且从佛法的这个物质观来讲呢，这个地水火风呢是具有的，任何一个物质都离不开地水火风，就像一张纸，看起来主要是地大，实际上它有水大，也有火大，也有风大，都含有，只是说你比如说把这个纸啊在扇动的时候，在折的时候，它的动的转这个层面呢表现得多，风大就展示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一点着火又烧起来了，那就是它火大的表现比较大，这个水，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很干的地方呢，这个纸啊它就变成灰尘了，它碎掉了，为什么？它湿的力量呢不够，所以这个纸就不行了，所以它有湿大在里面，有水大在里面，地大呢就是展现的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哪一个展现的比较多，我们就比较能够观察得到，就为地为水为火为风，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基本观察了之后，四大各离呀，今者万圣当在何处？那我们仔细看来讲，你原来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现在经过这个现象界的一一分析，一一这个剖析之后呢，原来它就是一堆的地水火风摆在那里，然后薄皮细肤包裹了一下，综合了一下，给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是人。那具体你要分的话，这个上面找不到老的，找不到少的，找不到男的，找不到女的，只找到地水火风，就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观察呢，就是说 由相到理，由事到理，这个由相到无相，它怎么无相呢？就由原来的整体生相，经过透析观察之后，但这个不是 X 光去观察，就是我们的一个思维力去观察，因为人的这个思维啊，智慧啊，非常的重要，它能够透过表面现象，去深度去认识事物，穿透事物。你看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一些发展，都是因为人的这个甚深的思维力，所以会由这个表层世界到里层，到宏观到微观这样的一个展开，然后形成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这样来的，智慧改变来的，思维改变来的。那么这里的智慧思维呢，不是我们世间聪明，坐飞机坐轮船坐什么什么工具让过得你舒服一点，这里的话是渗透于我们身心世界的本身，来调育自己，来打破自己在这个上面的错觉错感。如果这个错觉错感消除了之后，你再不执着这个地水火风的假象，你对身体的这个组合性认识之后，它与生与灭，生老病死，你能够直然的直接的坦坦荡荡的面临和接受，不喜不悲，不忧不着，无取无舍，那你于生自在，于生得安，你这样的话这个心啊才调愈啊，乃至于你的身才被调愈，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佛法里面他在介绍这些的时候，在讲述这些的时候，给我们呢做了一层一层的这个深度剖析，启发人呢由此而断除这些错乱之想，那么随之烦恼也就能够析除了，能够降服了，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就